今天我们继续把老教师在5月7号的时候，他分享了很多，想法，我们听一听啊，一起听一下。
我自己在对于哲学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非常关键的进步。这一方面是对空间半径的计算，通过最新计算表明，宇宙空间的半径已经达到了467点。就说比467亿光年还要多一点，但是不到468亿光年。因此计算出孪生质宇宙膨胀以后，孪生质宇宙它这一个之间的这个真空膨胀，要膨胀到多大呢？要膨胀到136亿多一点的光年。换句话说，那就是说，距离我们136亿光年半径的这整个宇宙，它都是孪生质宇宙之间的空间膨胀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样一个范围，它是一个密度、物质密度、能量密度和时空密度比较低的区域。这个区域的中心就是我们的银河系。这一结论比较符合天文观测和宇宙观测的结果。那么我们不难想到，既然距离银河系136亿光年还要多一点的这个半径，这么一个地方，它是由孪生质宇宙之间的部分发展来的，因此可以肯定，到了136亿光年还要多一点这个地方，我们的观测会发生重大的发现，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当然了，既然这136亿光年，这都是由孪生质宇宙之间的真空部分发展来的，那么可以肯定，一定有超过这一范围的能量、物质、时间、空间闯入这一范围。因此，我们会觉察到，在这里会大量的涌现物质，也就是这里也会出现高密度的，甚至十分巨大的物质体系，星系、黑洞、射电星系或者其他星体。无论如何，这它是由一个真空发展来的，毕竟是有所不同的。物理学上也经常谈到真空，但是人们却不知道真空的来源，它是什么发展来的，为什么是真空？真空究竟空还是不空呢？真空不空，因为在孪生质宇宙这两个孪生质之间，它是有一种能量，这种能量是由它的自旋形成的，因此它是有能量的。这个能量是可以通过计算出来的，而且如果它发展到136亿半径还要多一点的这么一个大的空间的话，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它有其他空间部分闯入进来的物质能量和时间空间。因此呢，这个能量密度当下来计算，那就可能有困难了。这一发现也就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坚持认为，银河系之内有一个宇宙的中心点，这一 说法。我一向就认为有一个中心点，它就在银河系以内。这一方面有两方面的思量。从物理上说，我们有一个参照系；从数学上说，我们的坐标是系是建立在时空中的。那么物理上究竟应该取坐标系还是取参照系呢？看起来应该取参照系。计算经验表明，时间空间是以很高的速度在运动的，而且由于时空的单一性，就说它是由同一种离子、同样的质量、同样的电荷、同样的自旋，方向都相同，形状也相同，那么它高速运动，那我们是看不出来时间空间的运动的。因此要描述运动，我们只能参照非时间和空间，我们选择一个参照物，而不是选择一个坐标系。地上的实际情况是，坐标系和参照系是混杂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谈坐标变换，坐标变换它是在时空中的一个变换，那么参照系它和时空有关系，但它不等于时空，尤其不等于我们所说的时空。还有一点，我们在研究磁场的时候，那磁场的大小，它这个能量大小是靠动能来加以度量的。如果我们选择参照系，我们可以把这个动量跟它动能变成零，因为它的速相对速度为零，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那照这样说，那就没磁场了。所以这就是所有理论没有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参照系带来的必然结果。这样就需要一个不动点。当然说严格的不动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它是相当相当慢的，这产生的效果和现有的理论来看来，那是无可比拟的。第二点就是关于生命的考虑，因为生命它为什么出现在银河系附近呢？这是偶然的吗？还是必然的呢？我在没有深入理解生命之前，我也认为这个生命是偶然的，因为它条件太不容易具备了。但是科学逐渐发现，比方说本星系炮的发现，人们就认为本星系炮是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炮。那么我们请问，为什么在银河系这里有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炮呢？所以说引力的深入研究，我们比照于黑洞物理学，我们发现宇宙是一个球面，它的时空的形式就是一个球壳。但我们说它的壳仅仅是一种类比，并不是这个壳是一个固体的壳。根据黑洞物理学的类比，那我们可以计算出它这个表面引力。当然对宇宙而言，这个壳没有外面什么东西，没什么也没有，因此它这个表面引力肯定指向内部的。我们也可以从物理化学得到启发。物理化学它认为，在一个弯曲的流体表面，它有一个指向内部的力。如果没有个中心，那么我们无法定义这个内部。什么是内部啊？这个内部是指向中心的，指向原点的，当然这也是一种近似的意义。实际上它这个表面引力 K 并不是很大的，计算结果大体上它的加速度相当在一秒末达到一个一时的负四次方米，就是达到一个 I 这样一个量。那这个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虽然小，它是越来越大。这不仅找到了引力的起源，而且也找到了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让我们想一想，虽说有这个东西可以作为加速度，或者是可以作为压强或压力来看待，但是如果空间是均匀的，完全没有差别，就是这个桥以内的任何部分都是相同的，那么 请问他怎么会想那个运动其实有这个压力啊？因此真空是理论一个必须的东西，也是引力所必须的东西。那既然这个是有引力，那它就应该有一个中心。即使这个不是物理上中，比方说它不一定区别出来有什么差别，就是说人们说的均匀各项同性，但是现在我要说这肯定是有差别，因为这里的能量密度、物质密度，就对整个宇宙讲来它是最小的，这和最新的科学观察数据也是一致的。所以我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宣布，银河系它一定有一个宇宙的中心，生命在宇宙的中心附近产生，这就不足为奇了。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宇宙中心附近产生生命，那是必然的和逻辑的，是符合因果原理的，没有什么偶然性。生命的产生甚至地球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不然只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深入也不具体，偶然就等于一种茫然。研究表明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比方说宇宙一次爆炸，在大爆炸宇宙看来这是一种偶然的，在量子力学看来也是偶然的，但是我要说它是必然的。我们计算说在恒星中能产生的氦最多达到5%，那还有20%氦从何而来？认为这个氦是在宇宙的大爆炸中产生的，但是大爆炸之后会形成一个孪生子宇宙，这个尺度同样像宇宙尺度那么小，就在这里面产生20%的氦。如果没有再一次的暴涨，那宇宙中的氦就不是20%，甚至不是80%，氢元素就几乎不会存在了。因此宇宙的暴涨甚至是多次暴涨是逻辑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人们问我们，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氦是25%呢？这是天文观测和宇宙观测提供的。所以说宇宙的暴涨那是必然逻辑，而且还不止一次暴涨，那是一次完成的，时间很短，最多就是1秒钟，不能认为像古时那样它暴涨到一下马上就突然就停止了，没有暴涨到相当的尺度，不是一次完成的，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戛然而止了，这必须要一种解释，古诗不能提这种解释，所以说它这是一种错误。总之一句话，我今天讲这些话的目的是要证明宇宙的存在及其演化，比方说暴涨或者其他一些过程，那都是必然的、逻辑的。另外我说这些话还有为要寻找外太空的生命的人泼一盆冷水的意思。很多人包括科学家都认为在广袤的宇宙中必然有很多外星生命，那我现在要向大家宣告，如果有外星生命，那么这个生命也必须在银河系以内，因为银河系它才是宇宙的中心附近，如果不是这样那是没有希望的。不过我一直坚信只有地球上才有生命，才有人，我说只有地球上才有人。当然作为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元素那是来源于遥远的太空的，我一计算大概应该来自于30亿光年远的太空，甚至更远，因为在136亿光年这个半径范围内它都是真空， 那么像我们说的氦，像这些重元素，它应该在真空以外，也就是说它来自于138亿光年以外的深太空。肯定这些东西不大可能由光速传来，尽管到的我们地球是光速，但是从它的发射处绝不是光速，应该比光速高很多很多，大概逼近我们说的3·10²·26次方米每秒。那今天就讲到这儿。昨天在听《科学边缘》上1107关于量子仪器的理论发生的口水战以后，又引发了我关于量子力学这方面的思考。量子力学作为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物理学上的成就，它是始于20世纪初期，是19世纪末期开始的。这些主要代表人物有伯恩、薛定谔，还有海森伯以及波尔等。我这里着重想谈一下波尔的概率解释。奥地利人薛定谔提出了他的方程，俗称波动方程，但是他却不知道他的方程究竟在说什么。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事后研究表明，薛定谔方程他却对来说确实是不知所云。最先他认为他这是可以描述电子波包的，但是他不能解释波包扩散，所以他放弃了波包的解释。但是他是描写什么的呢？他就也就说不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离子物理学家伯恩他提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薛定谔的方程不是描写电子的运动或者电子的行为的，而是描写电子分布的概率。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伯恩是离子物理学家，他这个概率是从他关于离子的碰撞实验中的数据中提炼出来的。我这里就要进一步说一下伯恩这个立场究竟是对还是错，错在哪里。首先，迄今为止没人做出对接触碰撞的任何一个阐释，甚至没人打算去阐释接触和碰撞是怎样一种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理解什么是接触，什么是碰撞，更谈不上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如果不用波恩的概率来理解或者诠释薛定谔方程或者海森伯方程，那么我们对量子力学以及微观离子的行为的理解也是不清楚的，甚至说我们根本没有理解微观离子的行为。既然我们既不理解微观离子的行为，也不理解什么是碰撞，什么是接触，那么用一个不理解的甚至不懂 算理解的，更谈不上正确理解的碰撞、接触这样的数据，其解释或者其类比，我们同样不理解的微观离子的这种非碰撞、非接触的行为，这是十分可笑的。如果波恩他理解了，正确的理解了碰撞这样一种过程，那么他再用碰撞去类比电子和或者光子的行为，那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不能说他是可笑的。但是如果他不理解碰撞这种行为究竟是什么一种过程，然后再用这个不理解的东西，当然更不是正确理解的东西，去类比同样不理解的电子或光子的行为，那就是画饼充饥。我最近在研究宇宙学的时候发现，是那边啊，对，在研究宇宙宇宙的变化的时候，我发现了概率团。那么这个概率团，要注意这里的概率，它不是可能的一个亮度，而是现实的一个比例，它不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说到这个问题，我要提到一个著名的人物，那就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把人们通常的绘画语言"可能"这一词加以了深化，他认为事物不仅是可能的或者是现实的，他进一步认为还存在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我想说的是，波恩、薛定谔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受到莱布尼茨这一思想的很大的影响。尽管你可能不清楚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无疑我们都受到了这一概念的强大的、难以抗拒的影响。所以人们都普遍认为概率那就是可能这个亮度，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愿意再次重复我的论据，比方说在古典的是硬币的这一个概型中，一般认为它的概率是1/2，就是说正面朝上或者正面朝下的概率是1/2。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可以反复的进行投硬币的这一个实验，进行很多很多次，我们会发现正面朝上它稳定在1/2左右，而且这个数目投掷硬币的总数越多，这个近似程度、精确程度就越高。但是无论这里的多次的正面朝上的出现的次数，还是正面朝上或者正面朝下的次数，都是现实的一个次数，两者的比也应该是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这样一种比例完全没有一种凌驾于现实上的性质。说概率是可能的亮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决反对和必须十分警惕的事情。 根据概率团这样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就会充分理解什么是碰撞，什么是接触。我们甚至能理解碰撞、接触它所能够产生的直接后果。理解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旦我们理解了碰撞和接触，特别是碰撞这一过程的实质以后，我们会发现碰撞和离子的电子光子的行为相比，那有根本的差别。换句话说，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相反他们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波恩的这种诠释，波恩对薛定谔方程的诠释，那是必须要放弃的。我看不出来量子力学到底在哪方面有成功。当然根据所谓量子力学近期的发展，主要是在两个方向。其实人们已经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创造了隧道显微镜，二是根据量子纠缠的原理，人们进行了信息通讯方面的有效实验。但是就量子纠缠来说，人们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纠缠。总之一句话，波恩关于薛定谔方程的解释，概率解释是错误的。薛定谔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波恩的概率诠释。薛定谔在他最后一刻抛出了薛定谔猫作为对量子力学的最后一击。说是对量子力学的最后一击，实际上是对波恩诠释的最后一击。但是鉴于微观离子行为的复杂和微妙性，仅凭薛定谔猫是不能击垮量子力学的，不能击垮波恩对量子力学的诠释，必须要新的根本的突破。这一方面就是要能够建立起概率团的概念，充分理解离子和能量之间的差别和关系。通常的光子这种东西，它不是离子，但是有类离子性，它也不是波，但也有类波性，我们称它为鉴于波和离子之间的中介状态。既然它有类波性也有类离子性，它究竟表现为波还是离子性，取决于环境对它的作用。这种作用还包括测量本身。好吧，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
那么老教师呢，他呢因为听到了那一天我讲那个量子舱啊，然后他呢因为这一集呢，他也引发了他呢想对量子谈谈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我感觉啊，就是说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呢，有很多地方可能不是说被每一个听众都能接受，但是呢会启发一些听众呢有一种分享自己的一个想法的欲望。其实很多的听众啊，他不是因为听见了喜欢的内容他来分享，我发现啊，他们是因为听到了 比如说我，或者说是一些分享者，他们的一些想法，他觉得不认同，他的心里面就觉得我要分享一下我的。因为这个节目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你如果说不认同其他的那些想法，你可以把你觉得，能够被更多人认同的一些想法呢，分享出来，这是最好的一个，对，看到，自己觉得并不是，很好的、很认同的一些，分享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回应的办法。那么这是我们的分享者啊，他会做的这个事情。那有的呢，他就纯粹就像之前一样的，他呢就他分享不出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他就是用喷的手段，或者说是喷用一些比较粗鲁下流的手段呢，他来回应，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聪明的人听的节目，这样的一些粗鲁的喷子啊，或者怎么样的，网络流氓之类的呢，那个对这个节目来说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期待老教师以后呢，他能有更多的一个分享。但是呢，因为他是用语音分享的，所以现在语音分享的，内容呢，我一般就是直接放到语音分享者那个专辑里面。那么那个收听的人呢，不一定会很多。我呢，老教师呢，我尽量先放在科学边缘的专辑里，然后呢，隔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把它挪到语音分享的专辑里。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听到的会稍微多一点。那期待更多人的分享，今天就先到这里。